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，江都公主思念故国，久久难以入眠，于是披着衣服到王宫中散步去了。在经过王宫里最荒僻的一个角落里，他听到两人在说话，其中一个就是三清道长。江都公主没敢看三清道长到底和什么人说话，只躲在一旁听三清道长说一切都安排妥当，三彩巨煞阵已经弄起来了，估计很快老王烈焦米就会被养成一尊煞神，所过之处剧毒弥漫，生灵涂炭。偷听到的消息可把江都公主吓得胆战心寒，也就那时候她才知道乌孙国被一个天大的骗局笼罩着，三清道人所谓的截取孔雀河水龙脉之气庇护乌孙国座永存，根本就是扯淡，他根本就是想把这烈焦米老王养成一个老怪物。烈焦米好歹是一代天骄，死后如果变成一个怪物荼毒乌孙国的子民，这样的事情江都公主不敢想象。可是那个时候的她并不得烈焦米的孙子，也就是当时乌孙国国王的喜欢，而三清道长就把那位国王迷得神魂颠倒的，如果他去告发的话，非但得不到信任，恐怕还会惹来大难，就算丢掉性命都不是没有可能。江都公主从小在汉家宫廷生长，对于明哲保身之道还是明白的，她很识时务地把这个事情埋在心里，选择了沉默。只是那三清道人那天晚上说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她，让她无所适从。终于有一天她扛不住这心里的负罪感，就病倒了，就此香消玉殒。临死之际，江都公主决定把这个秘密带进烈焦米的墓穴，于是她提出要和自己第一任夫君同葬一穴的要求，这算是合情合理的要求，也符合当时乌孙的整体国情和传统，国王自然不会拒绝，于是就点头应允了。就这样，江都公主带着自己的金箔手札进入烈焦米的地陵，因为她好歹是汉家公主，所以规格很高，和烈焦米的胭脂葬在同一个耳室里。她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发现这本金箔手札，让当年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就是江都公主的金箔手札里面记载的大致情况。我一边看一边把内容给其他几人说了一遍，然后有些不解地问青衣，这个三才巨煞阵到底是个什么阵呢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青衣的面色很难看，阴沉的吓人，我从来没见他露出这样的表情，于是忍不住问道，这个阵难道很厉害啊？
厉害，厉害的吓人。
张金牙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，咧咧嘴，大金牙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苦笑说道，
失传来上千年的师门十三大术之一，曾经啊只有天师以上级别的感师人才会的养师之术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
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难怪我不知道呢，原来是感师人才有的手法，当下不禁也来兴趣了，仔细说说
这次啊，咱们碰上的是大麻烦了，三才巨煞阵的凶险怕是不比咱们上次遇到的师爵凶坟差呀，只不过师爵凶坟呢是用来养十分凶悍的鬼东西的，十座凶墓的煞气来供养一座主墓的鬼东西，历时千年最终养出一个多轮王子那怪物，而这三才巨煞阵呢则是用来养尸体的，养非常凶悍的尸体， 据说能养出比旱魃都厉害，一种超乎了魔，近乎丰都大帝这种级别的东西。只不过这下都是传说，带太多奇幻色彩，没办法确定到底是真是假。但毋庸置疑，三才聚沙阵养出的尸体了不得。张金雅摇了摇头，缓缓和我说起这些我从来没接触过的领域里的点点滴滴的事情。咱们国家的玄学呀，毫无疑问是非常发达的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玄学的最佳文床。在这悠久的历史之中，若是论玄学之始祖，有两派。一派是老子当年开辟出的道家，一派就是滋生于民的感师人。感师人最初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其实啊，最初的感师人就是背尸体。在古代交通不发达，一旦要出远门的话，其实啊是特别危险的事情。一来交通不发达，不知道要在外面游历多久，可能出去了就一辈子就回不来。二来呢，在古代山里多占山为王的草寇，这些草寇干的可是杀人放火、草菅人命的事情，很多人在路上被草寇干掉了。除此之外，什么伤病、饥饿、野兽，这些都是严重威胁到远行之人性命的因素。所以在那时候，客死他乡的游子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多的。然而在中国古代呢，讲究一个人死了要回家乡安葬的规矩，觉得那样才是落叶归根了。尸体怎么回家乡呢？那就是说到赶尸人了。那个时候的赶尸人是用草席子卷着尸体，把客死他乡之人背回老家。只不过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当，客死他乡之人本就是怨气重，再被活人背着，那起尸的几率简直爆表了。就算不起尸，尸体背送过程中腐烂也是很大问题。比如夏天，你背着一具尸体走上上千里试试，背到一半尸体全烂在你背上，很容易出现瘟疫啊、尸毒啊之类的各种要人命的因素。于是赶尸一派在赶送尸体的时候，就渐渐总结出了自己驱使尸体、控制尸体自己行走，甚至攻击人的手段。赶尸派就是这么形成的，当时主要集中在湘西那边，所以湘西的走脚赶尸的一直都是最多的。这一派在唐朝时候曾经达到鼎盛时期，那时候的赶尸人已经不再满足控制普通尸体为自己做事情，而是尝试着自己去创造一种逆天的尸体。师门十三大术就是那时候产生的，就是十三种可怕的养尸之术，三才聚煞阵就是其中之一。所谓三才，便是指天地人这三才。而三才聚煞阵要想形成的话，首先要找到一条天地大脉，地脉是最基本的，灵脉次之，龙脉为最佳场所。当然要说最好的话，肯定是天脉了。只不过天脉这玩意儿在风水堪舆之术里面就是提到过，是最强的风水学场，确实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天脉，所以这玩意儿到底存不存在都是两码事情。找到天地大脉之后，要在这条大脉上确定天地人这三才位，然后逆转三才位，直接把龙脉带的最佳气运逆转成最凶的气运，然后在逆转三才位上构筑穴场，借着逆转的三才位引来的龙脉凶气来养尸。这就是三才聚煞阵的一个大概了，但具体的细节怎么操作早就已经失传了。因为师门十三大术养出的尸体都太凶了，在唐朝时候曾经盛行一时，给人间带来沉重灾难，最后不光惹住了道门，
连朝廷都被惊动了，对赶尸人进行一场大清洗，无数赶尸人被活活烧死，师门是三大树，就这么失传了。所以到了现在，赶尸人仍旧非常仇视道门，觉得是道门灭了他们的香火。不过这三才聚杀阵想想也确实了不得，寻大脉定三才，再扭转风水格局成恶穴，再用来养凶尸，这一切的手段简直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我陷入沉思之中，过了片刻才想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不禁问道，三才聚杀阵有三个穴场，那岂不是说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墓穴仅仅只是其中一个穴场吗？不出意外是这样的，而且三才位必定不会相距太远，怕龙脉的邪恶风水后续无力。张金牙苦笑着说，也就是说啊，除了这鬼地方，在咱们附近还有两个活人禁区啊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